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好，我是杜淑妍，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节目。我们在第一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70千赫40米，而第二个钟头使用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1米。今日是7月19日星期五，中国时间晚上九点，亦即是美国东岸时间上午九点。以下是今日的新闻提要。美中贸易官员通话或会有更多正式谈判。美国军舰击落一架伊朗无人机。百余名美国专家联手呼吁特朗普坚持对抗中国的路线。台北市长柯文哲是否会参选下届总统备受关注。台湾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日前在台湾竞争力论坛上表示，目前南绿阵营对决的态势已经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柯文哲应该不会参选下届总统。
那这个政党票的凝聚就使得两大党的票开始这个结合。
详情请留意时事经纬，以上内容欢迎收听。不过以下请先收听由张平康报告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在美中贸易战胶着的时候，美中官员星期四7月18日通了电话，但是双方都未有透露谈话的细节。美国财政部长鲁钦则是暗示紧接下来有可能进行面对面的谈判。中国官方媒体新华社在星期五发表一则简短的新闻，说中国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应约星期四和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以及是美国财政部长鲁钦通过电话，就落实两国领导人日本大阪会面共识以及是下一步磋商交换意见。中国商务部部长中山等亦都有参加通话，新华社未有提到这次通话的细节。美国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办公室的星期四亦都证实了美中官员通电话谈论贸易谈判的问题，亦都同样没有提供细节。不过鲁钦是接受路透社采访的时候表示，现时美中进行牵头人层次的通话，设定面对面会谈对美国而言是明智的做法，他是预期双方会是这样做。而在美中都争取能够结束贸易战的时候，美国政府数据显示，中国上个星期向美国采购了自今年四月以来最大的一笔高粱交易。去年七月，中国宣布对美国高粱征收25%的关税，这场的贸易战亦都减少了美国大豆和猪肉对华出口。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威胁该舰的舰上官兵的伊朗无人机。特朗普对因为采访一次活动而聚集在白宫的记者说，这架无人机飞至距离美国海军权斯号军舰大约是1000米左右的范围，并且忽视多次要求退下的呼叫。特朗普说无人机被立即摧毁，这个是伊朗针对国际水域运行的船只的很多挑衅以及敌对行动的最新一宗，而美国保留保卫美国人员设施以及利益的权利。伊朗目前还未有回应，但是特朗普呼吁所有国家谴责他所说的伊朗破坏航行自由以及全球通商的企图。五角大楼在一项声明当中表示，这种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上午十点。声明当中说，美国海军权斯号两栖舰当时是在国际水域进行计划当中的过境通行，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固定翼无人空中系统靠近权斯号，并且抵进至具有威胁性的范围里面。该舰针对的是这个权斯号采取了防御行动，以确保该舰以及舰上的人员安全。星期四的事件肯定会加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近日100多名的美国各界人士联名签署了一封致特朗普总统的公开信，呼吁特朗普政府坚持目前的对抗中国的道路。这封的公开信由退役的海军上校、前美国太平洋舰队情报以及信息行动主管法内尔执笔，获得到大约是130名的签名。签名者是包括美国退役军人、前情报官员、学者、教授、智库成员等人。公开信说，中国共产党人所表露的野心和美国的战略利益背道而驰，而中国正是日益采取危及美国以及他盟友的行动。而在过去的40年里面，美国奉行和中国接触的开放政策极大造成了美国国家安全的不断削弱， 不能够允许这种情况是继续下去。公开信列举了中国共产党的种种应受谴责的行为，包括压制言论以及宗教自由、腐败的经济行为、反对现有国际秩序、扩张主义，以及是威胁对自由民主的台湾发动战争，并且指出中国的不是，亦都从来不是一个和平的政权，而且是中国和美国存在着世界观的不对称。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对于他的政治集会上面有人高喊将他们送回去的口号感到不满。特朗普在政治集会上面对来自索马里的战争难民、美国国会女议员奥马尔的忠诚提出质疑的时候，有人是喊起了这个口号。特朗普在椭圆形办公室对记者说，他是听到这个口号的时候并不高兴，他说他不同意这个口号。但是当被问及他为什么没有在星期三晚上的北卡罗来纳州的活动上面制止这个口号的时候，总统回答话，他想是他是这样做，但是很快紧接住是他是讲说话下去。而奥马尔在星期四在国会大厦外被记者问及特朗普的时候，就回答话，他认为特朗普是法西斯分子。他还说，因为他批评过总统，总统就应该是他就被应该是驱逐出境。日本京都当局表示，一家动画公司是发生纵火攻击事件，目前已经造成了33个人死亡。警方和消防员表示，事发的时候有一名男子闯入了大楼，在楼里面是泼洒易燃液，并且在点火的时候大喊去死吧。火灾发生的时候，大楼里面是大约有70人。如果纵火被证实是造成这场致命火灾的原因，这个将是日本近20年以来最严重的大屠杀。美国国会众议院是表决将联邦最低工资提高到每小时15美元，投票结果基本上是以党派划分。众议院的表决结果是231票赞成，199票反对，3名共和党众议员加入了多数党民主党的行列，投票支持这项法案，6名民主党众议员投了反对票。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台湾总统何以本月在美国受到头等待遇。在本月对纽约为期两日的访问中，台湾总统蔡英文在一次演讲中发誓，绝不向来自中国的任何威胁屈服。他还在美国最大的城市与美国国会议员交流，记者被允许报道他的一些活动。这一次的访问比以往台湾总统过境美国的访问更加开放、更热情。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前往加勒比海地区访问前外交盟友的途中，蔡英文途经纽约，他将会在7月22号前在美国再留两日之后返回台北。过去台湾总统访问美国的时候时间比较短，访问的城市比较少，活动也都比较低调，有时只是为飞机加油。当时的想法是出于舒适和方便的考量而提供中转站，但是要避免激怒中国。中国认为自治的台湾是它的领土的一部分，而不是一个享有外交关系的国家。华盛顿和北京在外交上相互承认。中国认为蔡英文这个月要做的比以往更多，因为美国政府正是升级和台湾的关系，并且表现出和中国大陆的关系恶化。
At this moment, I think that both the Taiwanese government and the US government prefer to see this kind of one step further enhancement.
台湾佛光大学公共事务教授罗义坤说，目前他认为台湾政府和美国政府都更加愿意将这些看作是进一步的加强外交关系的一步。自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台湾总统一直被允许过境美国，他们是台湾总统在出访美洲和南太平洋上面外交盟友途中的正式中转站。2006年台湾前总统陈水扁在一个相对偏远的城市安克雷奇停留进行简单的加油，他当时抱怨不方便。陈水扁此前因为激怒了中国而引发美国的不满，因为当时美国官员希望中国政府和台湾政府寻求和平。在七年之后，台湾前总统马英九访问纽约40个小时，但并没有在任何会谈之中抨击中国。马英九搁置了和中国的争端，开始和共产党政府进行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谈判。去年8月，蔡英文访问了美国国家太空总署，成为自上个世纪70年代以来首位访问美国联邦机构的台湾总统，此举令到中国大陆感到不安。 中国指责蔡英文回避更多的谈判，和马英九不同的就是蔡英文拒绝接受北京的对话的条件，就是双方必须在一面旗帜之下进行对话。美国在台协会代理发言人黄博伦说，多年来美国的过境政策并没有改变，但特朗普政府通过向台湾提供军事援助以及支持更多高层访问来加强美台的关系。和他的前任不同，特朗普正是贸易问题上和北京方面展开博弈，同时他还是抵制中国在南中国海的军事扩张，主要的手段是派遣海军舰艇，并且寻求第三国的帮助。华盛顿智库史丁生中心东亚项目高级研究员孙允说，蔡英文这个月在美国停留的时间，选择纽约作为访问地点，以及中国过去对蔡英文的批评，将会再次刺激到中国。
I think from those perspectives, her visit will be interpreted as more provocative than otherwise it would have been.
孙允说，他认为从这些角度来看，蔡英文的访问将会被解读得比原本更具挑衅性。在两次过境美国之间，蔡英文计划访问海地、圣路西亚、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圣基茨和尼维斯。在蔡英文开始他的旅程之前，北京就提出了抗议。台北的政治学家表示，蔡英文希望同美国发展更紧密的关系，尤其是在中国大陆通过军机飞越和压制台湾的外交关系来迫使他进行谈判之际。不过台湾倡导组织公民监督国会联盟常务理事顾中华说，台湾选民希望他们的总统能够例行的过境美国之行发挥更大的作用。普通台湾人时常对中国的压力感到不满，希望美国政府能够帮助他们进行防御。在今年较早时，蔡英文几乎得到了这个机会，当时一群美国参议员希望能够给他来到国会发表演讲，但并没有成功。顾中华又说，如果蔡英文去美国国会发言，那些将会是一个巨大的突破，但如果他只是在美国留上几晚，虽然跟过去相比宽松了一些，但是不会对支持率有太大的影响。以上是美国之音詹明斯台北的报道。
台湾蓝绿阵营的总统候选人确定之后，台北市市长柯文哲是否将加入选战一直备受各界关注，学者亦都就此进行了分析。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距离台湾明年总统大选还有近六个月的时间，台湾蓝绿阵营的候选人已经确定。不过媒体几乎每日都在持续探究台北市长柯文哲的参选意愿，每家民意调查亦都将台北市长柯文哲纳入比较的人选。台湾新媒体品观点民调中心7月19号星期五发布的结果显示，在蓝绿对决的情况下，在野党国民党的总统候选人高雄市长韩国瑜以 41.1% 的支持度领先执政党民进党总统蔡英文的 33.7%。 这一份调查还指出，如果是三足鼎立的情况，韩国瑜以 36.4%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4.2% 的，以及台北市长柯文哲的 24.8%。 TVBS 电视台的最新民意调查还指出，在三个人参选的情况下，韩国瑜将以 40% 的支持度领先蔡英文的 28%， 以及柯文哲的 27%。 台北市长柯文哲目前仍然未有松口是否参选下届总统，不过近来他对于可能对手的谈话则是充满了烟硝味。柯文哲批评民进党塑造反中情绪，还讲大话成性。此外，蔡英文执政绩效不佳，没办法带给台湾人民希望。柯文哲还认为韩国瑜要做总统还差好远，亦未有准备好做总统，韩国瑜只能够做台北市农会的总经理。文化大学政治系教授杨泰顺日前在台湾竞争力论坛上表示，目前蓝绿阵营对决的态势已经没有第三势力的空间，柯文哲应该不会参选下届总统。
那这个政党票的凝聚就使得两大党的票开始这个结合，那这种结合呢，对第三党就相当不利。台湾
杨泰顺说，政党票的凝聚使两大党的票开始结合，这一种结合对第三党就极为不利。台湾是两极化的政党态势，当向两极化靠边的时候，中间政党就很吃亏。 杨太顺教授仲话，喺台湾选票严重切割嘅情况下，就算目前大约有三成嘅选民仲未有表态，柯文智是否能够吸引中间选民嘅支持，令人质疑。不过，新时代智库发起人庄其铭教授认为，事实上，柯文智市长一直喺度布局总统选战，参选嘅机率仍然非常高。
那各位不要忘记，如果谁是第二名，他就可能操纵气保。那假如柯文哲最后达到是第二名，
庄其铭话：各位唔好忘记，边个系第二名就会操纵气保。最后柯文哲打到第二名，佢有冇可能操纵气保？上次台北市长选举到最后就系气保，所以柯文哲只有佢嘅半算。庄其铭教授亦指出，韩国瑜嘅两岸政策主轴系九二共识，并主打庶民经济，柯文哲则系两岸一家亲。同时亦都一定会找出有力的经济策略论述。柯文哲原本是著名的台大医院外科医师，在台湾有政界白色力量的称号，去年以3000票些微差距连任台北市长。柯文哲曾发表过一些争议言论，却颇受年轻人欢迎，亦一直被外界认为是可能问鼎总统的另类政治人物。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台北报道。特朗普总统同他在国会的很多共和党盟友星期二为特朗普此前被批评是种族主义的言论和推文辩护。特朗普在推文之中使四名民主党女议员回到他们自己的国家。这四名民主党议员之中有三个人出生在美国。最近的这一场风暴暴露了这个国家在政治和种族上的严重分歧。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在白宫，特朗普总统坚持之前的言论，敦促四名民主党女众议员如果不开心就离开美国。
You look at what they've said. I have clips right here. The most vile, horrible statements.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你看看他们曾经讲过的说话，我们这里有那些片段，关于我们的国家以色列以及其他国家的最卑鄙最可怕的言论，这个是取决于他们，他们可以做他们想做的，他们可以离开，他们亦都可以留下来，但是他们应该是爱我们自己的国家，他们应该是为美国的利益而工作。特朗普针对四名非白人民主党人的言论招致了批评人士的猛烈抨击，他们指责特朗普是种族主义者以及是偏执狂。参议院民主党领袖舒默就是这样。
I think what President Trump did was just despicable.
舒默话，佢认为特朗普总统嘅行为系最卑鄙噶，诉诸于人类本性当中最坏嘅一面，分裂美国。任何总统都未有咁样做过，包括正在响爱奥华州参加竞选活动嘅拜登在内嘅几位民主党总统候选人，亦都表达咗愤怒。
There has never been a president in American history.
民主党总统参选人拜登说，在美国历史上从来是未有哪一位的总统好像他这样公开地宣扬种族主义，制造分裂，无法想象这个让全世界怎样看我们。一些共和党人直言不讳，指责总统试图分裂国家。
I wish we'd have moved past it, but I'm afraid that with the comments that have been hurled back and forth, we're.
共和党参议员罗姆尼话，佢系希望佢哋翻过咗呢一页，但系佢担心呢啲系来来回回嘅口水战当中，我哋又翻回到去对我哋嘅民族精神具有破坏性嘅分裂状态。其他嘅共和党人一系就系保持沉默，一系就宁愿回避有关嘅问题。参议院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话：现时系所有公众人物软化言辞嘅时候。
Well, the president is not a racist. The president is not a racist, and I think
麦康
奈
尔表示：好，总统唔系一个种族主义者，总统并唔系一个种族主义者。我认为所有呢啲嘅基调都对呢个国家不利，但系佢系嚟自唔同嘅意识形态嘅观点，呢个先至系重点。嚟自纽约国会女议员亚历山大奥卡西奥科尔特斯系总统针对嘅四名众议员之一，佢敦促美国人唔好被总统嘅攻击分化。总统同民主党之间最新冲突，好可能系明年总统竞选嘅预演。以上系美国之音记者响华盛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一艘美国军舰星期四在霍尔木兹海峡击落了一架威胁该舰及舰上官兵的伊朗无人机。 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特朗普对因为采访一次活动而聚集在白宫的记者说，这一架无人机飞至距离美国海军权斯号军舰的900米的范围内，并忽视多次要求退下的呼叫。
This is the latest of many provocative and hostile actions by Iran against vessels operating in international waters.
他说无人机被立即摧毁，这个是伊朗针对国际水域运行的船只的很多挑衅和敌对行动的最新一宗。美国保留保卫我们的人员、我们的设施和利益的权利。伊朗目前还未有回应，但是特朗普呼吁所有国家谴责他所说的伊朗破坏航行自由和全球通商的企图。五角大楼在一项声明中说，这宗事件发生在当地时间大约上午10点。声明说，美国海军权斯号两栖舰当时在国际水域进行计划中的过境通行，驶入霍尔木兹海峡，一个固定翼无人空中系统 UAS 靠近权斯号，并抵进至具有威胁性的范围内。该舰针对该 UAS 采取了防御行动，来确保该舰及舰上人员的安全。7月18日星期四的时间肯定会加剧美国和伊朗之间的紧张关系。去年美国退出了6国与伊朗达成的核协议，随后对伊朗实施制裁，重创了伊朗的经济，此后两国关系一直紧张。伊朗还开始背弃伊朗核协议的部分条款，并威胁要进一步增加浓缩铀的浓度，除非欧盟为伊朗经济提供协助。上个月伊朗击落了一架美国无人机，伊朗称这架无人机飞越了伊朗领空。美国说那架无人机是在国际水域上空被击落的。特朗普在最后一刻取消了报复性的空袭行动，他说他不想给伊朗人带来伤亡。上个月几艘外国邮轮在亚曼湾遭到水雷袭击，美国亦都怀疑这个是伊朗所为。伊朗说中东地区的行动包括向伊朗的主要对头沙特阿拉伯和阿联酋出售导弹，有让该地区局势彻底失控的危险。美国之音的报道。在安卡拉方面接收俄罗斯运教的 S-400 导弹防御系统后，美国正式将土耳其从 F-35 隐形战机项目之中移除。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白宫星期三发表声明说，不可以的是土耳其购买俄罗斯 S-400 防空系统的决定使到它不可能继续参加 F-35 项目。 F-35 无法系同将被用来了解它先进能力的俄罗斯情报收集平台共存。美国官员相信，身为北约盟国的土耳其决定购买俄罗斯的先进雷达技术，这个可能影响到北约在土耳其的军事系统。 S-400 有可能被用来是对准土耳其境内的北约战机，包括北约最新型的隐形喷气式战斗机美制 F-35 飞机。星期二被特朗普总统提名为国防部长的埃斯珀抨击了土耳其接收 S-400 的行动，部分这批的装备已经在上个星期交货。埃斯珀说这个的做法是错误的，令人失望。埃斯珀对语言说，他和土耳其国防部长阿卡尔通电话的时候强调，你不能够既然是有 S-400 又有 F-35， 你不能够两样都有。上个星期五，一架俄罗斯运输机将价值22亿美元的导弹系统的第一批运送到安卡拉城外的一处土耳其军事基地。华盛顿将土耳其移除出 F-35 项目的决定意味着停止向土耳其运送这种的战机。土耳其公司将会失去了这种昂贵而复杂的美国战机制造重要的部件的合同。土耳其国防部说，购买俄制 S-400 防御系统不是选项而是必须。土耳其国防部上个星期表示，土耳其方面仍然在评估购买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投标，但是白宫在星期三反驳土耳其的说法。白宫说美国一直和土耳其积极合作，提供防空解决方案以满足它的合理防空需求。这一届的政府作出多次的表示，愿意将土耳其移至获取美国爱国者防空系统的前排。 白宫仲话，土耳其系65年多以嚟长期可靠嘅伙伴同北约盟国，但系接收 S-400 破坏咗所有北约盟国对彼此作出嘅脱离俄罗斯系统嘅承诺。对土耳其嚟讲，破坏力更大嘅可能系美国按照以制裁反击美国敌人法案，呢个有可能给予咗土耳其本身已经系衰弱嘅经济系雪上加霜。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同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首席共和党人同首席民主党人星期五发表的联合声明，谴责土耳其接收俄罗斯武器，并且敦促特朗普总统全面落实制裁。这四名参议员分别是恩霍夫、尼特、里斯以及梅乱特斯。他们说土耳其总统埃尔多安接收俄罗斯的 S-400 是选择同普京建立危险的伙伴关系，并且以土耳其的安全、经济繁荣以及是北约联盟的完整性为代价。他们说土耳其本来不必要走到这一步。他们说美方多次提出愿意维持关系，同时用 F-35 战机以及是美制爱国者地对空防御系统来保护土耳其的领空，但是土耳其方面一再拒绝。土耳其官员争辩话，土耳其处在地缘政治微妙的地区，同伊朗、伊拉克同叙利亚接壤。3年前参与了未遂政变的土耳其军队成员轰炸过总统府。一啲嘅分析人士示意话，俄罗斯导弹可能会用来保护总统埃尔多安。虽然 S-400 导弹被普遍认为是世界上最先进的导弹系统之一，但是它的实际作用仍然存疑，因为土耳其的其余的军事系统是北约系统，同 S-400 并不兼用。总部在安卡拉的21世纪研究所负责人退役将军哈尔顿·索尔马兹·图尔克说，从军事角度来说，这个不符合逻辑，这个不单止是土耳其和美国之间的问题，亦都是土耳其和北约其余28个成员国的问题，所以这个是一个大问题。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在华盛顿报道。
此前遗留的历史问题产生的矛盾，导致日本和南韩可能进入全面贸易战，同时美国开始竭力地在两国之间进行调停。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美国国务院负责东亚事务的最高官员这个星期较早时访问日本，他星期三在首尔和南韩官员会面，敦促快速寻找冲突的解决方法。美国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戴维史特威说，美国作为南韩和日本的紧密伙伴和盟友，将会竭尽全力来协助解决目前的情况。在这个月较早时，日本开始限制向南韩出口高科技的材料，之后危机爆发，这些材料是用于生产智能手机和其他电器产品的半导体和显示屏，对于南韩外贸导向的经济来说至关重要。东京方面说，出口限制是处于国家安全的考量，但是此举被广泛认为是日本对于南韩的报复。在这个之前，南韩法庭下令日本公司为在日本殖民统治朝鲜半岛时期强迫劳役行为向南韩劳工进行赔偿。美国一向不愿意过多卷入南韩和日本之间的历史遗留的争端，双方都是华盛顿的盟友，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在最近的日韩争端当中一直保持中立。史迪威上个星期在日本对日本广播协会说，他并不准备进行调停，只是希望敦促双方将目光集中在区域重要的问题上面，特别是北韩的问题。但是自此之后，紧张情况继续升级。南韩总统文在寅对南韩公司要为长期冲突做好准备，并且说首尔和东京之间的经济合作框架已经被破坏。日本亦都在考虑将南韩从安全保障贸易友好对象国清单，亦都就是白色清单上面排除出去。这些将会导致紧张情势升级，使到两国没办法就更广泛的技术产品进行贸易。日本和南韩世界第三大和第十一大经济体之间的贸易战将会产生广泛的影响，这些将会威胁全球技术产业链。南韩生产全世界约70%的内存芯片，亦都就是将使到根本就受损于美中贸易紧张关系的全球经济进一步放缓。如果日本、南韩和美国没办法就譬如北韩和中国等挑战因素共同合作，那么美国正是在亚洲的利益亦都会受到损害。南韩外交部长康敬和星期三在同美国助理国务卿史迪威会面之后说，南韩欢迎美国介入调停。 康京和说有调停者能够为双方充当桥梁和沟通的渠道显然会有所帮助。南韩一名高级官员表示他警告史迪威说冲突可能会影响南韩、日本和美国三国之间的三边合作，特别是如果日本将南韩移除白色清单的话。一名南韩官员匿名对外国媒体说这些将会是非常非常严重的，如果这些真的发生了将带来一系列的严重的问题，而且肯定会影响到南韩、日本和美国的三边合作。以上是美国之音首尔的报道。
时事经纬又告一段落，下面是新闻提要。
美国副总统彭斯批评中国宗教迫害，称信仰无法被压制。中国严厉拘留澳大利亚公民，澳方非常失望。一名南韩人在日本驻南韩大使馆前自焚。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又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副总统彭斯星期四表示，虽然中国进行宗教迫害，但是信仰在中国各地是服气。彭斯在国务院举行的第二届国家宗教自由会议上说，虽然中共当局迫害基督教信仰，但是中国的基督教徒仍然在快速增长，而事实上信仰亦都在中国各地服气。
As the pro-democracy activist Jimmy Lai told me earlier this month,When young people encounter police in the
彭斯表示，甚至是在香港的街头，支持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在这个月较早的时候亦都曾经对他说过，当年轻人在百万人抗议游行当中遭遇警察的时候，他们经常会唱起信仰之歌。彭斯指出，在70年前中共开始执政的时候，中国的基督徒不到50万，不过目前中国的基督徒已经是达到 1.3 亿人。他还批评中国侵犯维吾尔文化，消灭穆斯林信仰，理由是中共将包括维吾尔人在内的100多万中国穆斯林非法关押在拘留营里面，令到他们全天是接受洗脑。澳大利亚外交部长在7月19号表示，澳方对华裔澳籍作家杨恒坤是被刑事拘留是感到失望，非常之失望。半年之前，在海外有民主小贩之称的杨恒坤在中国机场被警方的拘留。美联社援引澳大利亚外交部长佩恩的讲话，中方通知澳大利亚写侦探间谍小说的杨恒坤已经是被刑事拘留。杨恒坤曾经是中国的外交官。佩恩发表声明说，杨恒坤博士是澳大利亚公民，亦都是一位学术界的人士，刚刚在北京转为刑事拘留，澳大利亚政府对此是感到非常之失望。他还说，事关一位澳大利亚公民，澳大利亚政府是深表关切。杨恒坤今年53岁，是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的访问学者。今年1月19号，他和他的妻子阮晓静和14岁的女儿从纽约抵达广州机场之后，杨恒坤被警方带走。在日韩两国关系恶化的时候，一名78岁的南韩老人星期五在日本驻南韩大使馆前自焚后身亡。警方说该名男子姓金，当时他开车停在日本大使馆所在的大楼外，就在自己车里面点燃了大火，后来该人被紧急送到医院，星期五晚较后时候在医院去世。警方调查报告说，姓金的人是他的女婿，调查人员说他的岳父是在日本统治时期曾经被逼做过劳工苦力。最近日本和南韩的关系紧张，日本宣布对一些出口南韩的高科技原材料实行限制，一些南韩民众将自己经销的日本产品下架。而在另一方面，日本外相河野太郎在星期五召见了南韩驻日本大使南官场，就劳工问题向南韩大使提出了抗议。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的法轮功学员星期四在华盛顿的美国国会山前集会举行反迫害20周年的游行。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法轮功学员连续数年在7月20号的前后举办集会以及游行，呼吁中国政府停止对该团体的压制政策。今年集会的地点是位于美国国会山前的大草坪，多位美国国会议员、人权以及宗教自由组织的代表都有集会现场演讲声援。集会结束之后，法轮功学员进行了大游行，从国会山西草坪出发，途经美国白宫，一直到华盛顿纪念碑前，全程是大约 2.4 英里。星期四，经过陪审团决定，将荣 将刑讯案被告的克里斯滕森被判处终身监禁。2017年6月9号中国访问学者将刑讯在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附近是上了一部黑色轿车之后就失踪，罪犯至今未有透露将刑讯的尸体的下落。美国伊利诺伊州皮奥里亚地区法院的一个陪审团上个月裁定29岁的克里斯滕森犯有谋杀张盈颖的系列罪名。26岁的张盈颖是伊利诺伊州大学香槟分校的一名访问学者。由五名女性以及七名男性组成的同一陪审团星期四是对法官说他们是无法一致达成终身监禁还 是死刑的决定。依规定对被告是处于无期徒刑，不得减刑或者是假释。虽然伊利诺伊州已经废除了死刑，但是根据美国绑架法审理的联邦案件仍然是可以判处被告死刑。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先来看看香港大学校长和师生校友公开论坛未撤回暴力声明，被指浪费时间。香港大学校长张翔较早前发声明，谴责七一示威者破坏立法会大楼，表示暴力令他痛心。香港大学学生会其后发声明对张翔的言论表示愤慨，并包围校长寓所要求公开对话。张翔星期三晚在香港大学陆幼堂与师生校友举行公开论坛，有超过600人出席，是六月初反送中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之后首次同类型公开论坛。张翔多次重申不会撤回声明，亦不认同暴力可以解决问题。被问到会否同时谴责警方涉嫌使用过度武力，张翔以监警会正展开调查为由拒绝表态。有校友批评张翔双重标准，认为这次的对话没有建设性，批评是浪费时间。下面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香港各界反对俗称送中条例的逃犯条例修订的反送中运动，在六月份两次超过100万人的大游行之后，和七一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大楼，渗入社区遍地开花，各区都有贴满反送中的留言的连龙墙，也都有四次数以万计的反送中地区游行，包括屯门公园、九龙、上水和沙田。这几次游行之后都爆发警民冲突，甚至越演越烈。在沙田发生了流血事件，几十名示威者被捕，包括一名涉嫌咬断警员手指的香港大学毕业生。香港大学校长张翔7月3号发表简短声明，表示立法会大楼发生的暴力事件令他感到痛心，破坏性的行动应予谴责。他同时呼吁各方理性务实地解决纷争，不要再诉诸对抗。张翔表示，在香港当前的困境之下，他深信只要各方能够主动开展积极对话，社会的裂痕始终会得到复和，为了更美好的香港而求同存异。香港大学学生会其后发表声明，对张翔的言论表示愤慨，要求张翔收回声明，以及不要处分参加社运的学生或者教职员，并且在上个星期五，即是7月12号晚，在中山广场发起光复港大守卫我城集会，有几百人出席。集会的师生不满张翔当晚没有出席公开对话，集会之后游行到校长寓所，张翔打开铁闸和学生简单对话，并且答应这个星期内举行公开对话。张翔兑现承诺，和师生和校友的公开论坛星期三，即是7月18号晚，在香港大学陆幼堂举行，有超过600人出席，全场以英文交流，是六月初反送中运动进入白热化阶段之后首次同类型的公开论坛。香港大学学生会处理会长黄晴峰开场发言的时候表示， 港大的言论自由正是受到政权的威胁。近日有警员未经许可进入校园一事，释出一个强烈的讯息，就是这个政权并不可信，促请张翔承诺会捍卫港大的学术言论集会自由和保护学生。
Although the police force claimed that similar event is not happening again, I would like to start forward with the very first question. Professor Zhang, what is your stance about this incident?
黄晴峰说，虽然警方承诺同类事情，即是警员未经许可进入港大校园，不会再发生，但是让我们在论坛首先发问一个问题，张教授，你对这件事情的立场和如何防止这种荒谬的事情再发生。张翔在开场发言表示，7月1号晚他在电视上看到冲突的片段，令他感到愤怒、失望和担心，重申他担心市民的生命安全。他又承认7月3号发表的简短声明有所不足，引起部分师生不快和招致批评，他会自我反省，但重申反对任何形式的暴力，强调暴力不可以解决问题。
One of the criticisms made by some student alumni and others was that my comments lacked a certain empathy for individuals engaging in peaceful demonstration.
张翔说，有学生、校友和其他人批评他对参与和平示威的人士缺乏同理心。回想起来，这些批评或者是公平的，他的简短声明确实未能够解决一些学生和校友的挫折感。他很高兴今晚有机会去聆听各位的意见，这个也可能是香港大学的第一次，甚至是香港整个社会自从六月以来可以坐下来对话。张翔表示，期望香港在未来能够展开更加多这样的对话，他又承诺会捍卫学术自由、言论自由，因为这些都是香港大学的核心价值。本身是香港大学校友的公民党主席梁家杰被抽中发问的时候提及，另一位著名的香港大学校友孙中山搞革命，认为暴力有时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获得很多学生鼓掌赞同。梁家杰又表示，没有太多人希望以革命解决问题，张翔作为港大校长属于建制的一部分，应该尽力避免有人需要用暴力解决问题。梁家杰表示，张翔是第一位大专院校校长针对七一示威者占领立法会发表声明，如果有机会重新修订声明，张翔会怎样修改。
When we are sitting at a venue where a historic event took place in 1923.
梁家杰说，我们坐在一个历史性的场地，1923年孙中山返回他的母校，向师生校友发表演说，表示暴力有时可能是解决问题的方法。张翔回应表示，不认同梁家杰的言论，他认为暴力在任何情况之下都不是解决问题的方法。他又表示，即使有机会修改声明，仍然会坚持当日的立场，反对一切暴力，但是他会在声明中加入呼吁社会能够理性讨论的字句。发问的学生和校友大部分都不满张翔的声明，要求他撤回。其中港大毕业生议会常务委员廖振华发问的时候表示，张翔至今仍然坚持不谴责警方使用武力，但是目前已经有不少片段可以见到，警方在6月12号清场的时候，曾经用橡胶子弹、布袋弹枪击和平示威者和记者，而张翔只是谴责7月1号当日在立法会里面击碎几块玻璃的示威者，质疑他是双重标准。廖振华表示，张翔一直坚持监警会会就警方的清场行动作出调查，但是他不理解监警会的调查事实上是个笑话，质问他为什么不支持政府成立一个由法官主持的独立调查委员会。廖振华问张翔，就算不撤回7月3号的声明，会不会发力一份声明谴责警方使用过分武力。
We or our vice chancellor will ask for independent investigation for the July 1 event in the legislature.
廖振华话：点解校长张翔喺发表7月3号嘅声明之前，唔等待独立调查有关七一立法会事件，咁样先至算系公平，亦都比较符合港大嘅道德标准。如果你坚持唔谴责警方，亦都请你撤回7月3号嘅声明。张翔回应表示，示威者并不只是破坏立法会几块玻璃那么简单，如果警方当时仍然在立法会里面，势必酿成流血冲突，他反问在场的师生，难道他们想见到流血吗？台下的学生高呼6月12号早已经见血，张翔又以监警会正展开调查为理由，拒绝对谴责警方表态，他都未有正面回应会不会支持政府成立独立调查委员会。针对近日有三名警员未经校方许可深夜进入港大校园，校方其后主动投诉，警方最终需要致歉。有学生问到，如果有参与示威的学生回到港大，校长张翔是不是会同意警察进入校园搜捕？张翔回应表示，不会容许警方在未获得搜查令的情况下进入校园。同张翔同样是读机械工程出身的廖振华，会后接受传媒访问表示，这个是一个好的开始，但是这次交流并不足够，很明显学生和校长张翔之间在抗争手法上有很大的分歧，他认为应该要有进一步的沟通。廖振华重申，如果张翔坚持不撤回7月3号谴责示威者暴力的声明，也都应该谴责警方较早前使用过度武力，否则就是双重标准。廖振华促请张翔秉承港大校训，明德格物，再次考虑收回谴责声明。他又表示，张翔坚持不撤回声明，很难得到学生支持。
但如果他没有学生的支持，我觉得他很难集中他的精力在、发展、教学和研究上面。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够重新去思考回、对于他第一个声明的那个想法，比較翻個事實，咁作出一個更加恰當嘅判斷。如果佢能夠做到一點，用我唔知道咩樣嘅方法啦，可能一啲啊，或一啲嘅公關嘅同事可以幫到佢，諗到一個方法係可以解決一個第一個聲明嘅問題嘅時候，收回或者其他嘅方法。咁樣我想，而同時佢能夠保護學生，喺合法合理嘅情況底下係保護學生的話咧，我相信佢會成為最受歡迎嘅校長喺本世紀初。
參與論壇的港大應屆畢業生許同學接受傳媒訪問表示，張翔在論壇上的言論只是不斷遊花園，只是重申不收回譴責七一衝擊立法會大樓暴力行為的聲明，但是對於警方以橡膠子彈和布袋彈射向示威者頭部和毆打被制服的示威者，張翔只是強調留待監警會調查才能夠回應，又表示自己是學者，不是政治人物。許同學認為張翔是雙重標準。
我覺得即係咁樣就好 double standard， 其實都係佢都係冇超回應，因為佢反而佢喺立法會嗰個事件就即刻衝出嚟就出篇聲明去譴責呢個暴力，但佢就從來。我相信即係毆打已經被捕咗嘅人士，一個係一個好清楚、好即係我相信大家都覺認同一個暴力嘅事件，佢就唔走去譴責，佢淨係不斷嘅就係話要去等一個獨立調查，係一個好佢喺度遊花園，佢從來冇回應過呢件事。
另一位參與論壇的港大應屆畢業生高同學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這次論壇不是有建設性的對話，批評是浪費時間。
我們一點都 feel 不到這一種是一個 constructive 的對話，就是他只是用一些他以往的言論去回應我們，就是問他對於、他直接有內地新聞他連農場的、言論自由，跟著他又是這樣說覺得言論自由是不可以有一些hatred 嘅，即係嗰啲憎恨嘅對話啦。咁但係即係又話唔可以有批評人哋嘅對話，但係言論自由就係講緊多元啊嘛。即係其實我覺得就算係批評，亦都係言論自由嘅一種。但係佢又偏偏喺度，即係佢作為一個有學術嘅，即係學術學者，但係佢又喺度講呢一種嘅言論自由，覺得好諷刺咯。
港大学生会处理会长黄晴峰就认为，张翔不理解学生的想法，未有回应日后学生如果参与示威等的行动，回港大作为校长的他会不会尽力保护学生，未能够释除学生的疑虑。他认为张翔作为校长应该保护学生多过警员，希望张翔可以在论坛之后就未回应的事情再发表声明。黄晴峰又呼吁作为港大校友的特首林郑月娥回应群众五大原则性的诉求，不要用公关手腕放出愿意对话的姿态。他认为撤控示威者、取消暴动定性、追究开枪责任、撤回逃犯修例和实行双普选这五大诉求不用对话作为前提都可以直接回应群众。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汤慧云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有分析人士称，本月较晚时候伦敦的一宗离婚案的主角是迪拜英曼富翁酋长谢克·穆罕默德·本·拉希德·阿勒马克图姆和他分居的妻子。这一宗离婚案很可能会在这个阿拉伯世界上最富有的家庭之一带来负面的影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的报道。
这个可能解开一个长达20年之久的谜团。谢克的一个未成年的女儿想要追求独立生活，她是如何从英国乡村的家中逃走，之后又是如何被绑回波斯湾。45岁的哈亚宾特侯塞恩公主的离婚案将于本月底在英国高等法院开庭审理。公主是迪拜酋长的六个妻子之一，亦是已故约旦国王侯塞恩的女儿。据报道，她带着两个小孩逃到伦敦，现在同他们一起躲藏在伦敦西部上流社区的一栋价值1亿美元的房屋里面。社区所在的街道被称为亿万富豪大道。据报道，王妃已经向英国申请政治庇护，英国内政大臣拒绝证实或者否认这些报道，称不会就个别案件置评。但是哈亚公主的朋友对英国广播公司 BBC 表示，她担心她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逃离迪拜。谢克和哈亚公主都重金聘请了一些在伦敦最知名的离婚律师，其中有一名律师代理了1996年查尔斯王子和戴安娜王妃离婚的案件，还有一名是电影导演盖里奇与流行歌星麦当娜离婚案的首席律师。伦敦的八卦专栏和小报激烈地讨论了这一场婚姻冲突，还发表了一些指控，称在英国接受教育、就读于英国私立寄宿学校和牛津大学的哈亚公主想要嫁给她的一名英国保镖。作为一名前奥运马术运动员，这位公主通常都会出席英国皇家赛马会，但是今年较早时候赛马场上没有她的身影，这个是她遇到麻烦的第一个迹象。但是哈亚公主逃离年迈的迪拜酋长的上流社会闹剧，对英国与迪拜的关系以及中东皇室之间的关系都可能产生严重的政治影响。迪拜酋长谢克亦是阿联酋的总理。有报道称，包括哈亚公主同父异母的弟弟约旦国王阿卜杜拉在内的约旦皇室对这种婚姻破裂可能带来的后果感到担忧。约旦依赖阿联酋和其他海湾国家的援助。阿联酋是英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英国与迪拜签订了利润丰厚的防务合同。在英国脱欧后，英国迫切希望与阿联酋发展业务。哈亚公主和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菲利普亲王以及英国年轻皇室成员都保持良好的关系，他们共同致力于全球人道主义事务。公主还是联合国多项事务的大使。英国每日邮报最近刊登了头条新闻，女王如何避免卷入英国史上最大的离婚案件之一。更重要的是，这宗案件可能会对谢克的两个女儿造成一些影响。他们在前几年逃亡，但后来被绑回迪拜。拘留在迪拜组织的达拉斯特林说，哈亚公主很可能既是受害者亦是目击者。去年三月，她的继女之一提法公主试图逃离迪拜时，在印度海域的一艘游艇上被阿联酋的突击队捉住。在被捕之前，拉提法公主在社交媒体网站上发布了一段视频，称自己已经受到父亲和阿联酋当局的虐待。阿联酋当局否认了有关拉提法受到虐待的指控，称她容易受到利用并遭到绑架。 阿聯酋拒絕配合聯合國對拉提法公主涉嫌遭到綁架的調查。人權活動人士希望，如果哈雅公主的案件發展成一場全面的有爭議的法律訴訟，並且沒有私下解決，那她可能揭示出一個關於謝克另外一個女兒沙薩長達20年的謎題的一些線索。沙薩今年37歲，這個可能在政治上更具爆炸性。沙薩公主於2000年逃離了英格蘭南部的家，她似乎是在英國劍橋鎮附近被捕獲，隨後飛回迪拜。自從那陣時之後，她再沒有出現在公共場合。英國警方對綁架指控展開調查，但是未能夠得出結論。以上是美國之音的報導。
縮小腸胃的減肥手術可以使與肥胖作鬥爭的人減輕體重，恢復健康。这个是一个剧烈改变人生的过程，但是一些医生认为应该更经常的做这个的手术，在病人变得严重肥胖之前。下面请听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20多年来，肖恩·罗杰斯一直在努力控制自己的体重，他的糖尿病一直在恶化。
By just dieting and continuing the cycle with the insulin, I was never going to lose the amount of weight I needed to lose to change the whole cycle.
糖尿病患者罗杰斯说，只是通过节食和注射胰岛素，他永远没办法减去他必须减去的体重，没办法改变整个循环，使糖尿病得到好好的控制。稳定血糖的胰岛素会使人感到饥饿，使他们更难减肥，但是减肥手术是昂贵的。在美国，即使病人的糖尿病没办法得到控制，医疗保险公司也不会为病人支付这一类手术的费用，除非病人的身体质量指数 BMI 达到至少35。 BMI 是一种基于身高和体重的身体脂肪的测量方法，它并不能够完全显示病人对糖尿病治疗的反应如何。
BMI is not really a fair or accurate representation of who should be getting therapy。
俄亥俄州立韦克斯立医疗中心的史代西·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说，身体质量指数并不能够公正准确地指示出谁应该接受治疗。俄亥俄州立大学的史代西·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表示，评判是否应该接受手术的标准已经过时。
The patient who doesn't get the operation, we know very well that their disease will progress, their lifespan will be shortened.
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说，没有接受手术的病人，他们很清楚如果他们得不到有效的治疗，他们的病情会恶化，寿命会缩短。美国医学协会将肥胖归类为一种需要医疗护理的复杂慢性疾病，如果不及时治疗，肥胖还会导致心脏病、癌症和糖尿病。
No one asks somebody with cancer or heart disease to just do it themselves. They have to participate in their care and do the right things. But
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说，没人要求癌症或者心脏病患者自己治疗自己的病，患者必须参与护理，做正确的事，但是同时也都要给这些患者提供有效的治疗。手术后，罗杰斯的体重减轻了很多，糖尿病也都得到了控制，他不再需要口服药物，他的胰岛素从每日近500单位降到大约10单位。
It's changed my life so much, I would, you know, have anyone do it.
罗杰斯说，他极大的改变了他的生活，你知道他愿意将他推荐给所有的人。糖尿病是一个全球性的健康问题，超过4亿成年人，也就是每11个人之中就有一个人患有这种疾病。世界卫生组织估计，这个数字在没几年的将来将显著上升。如果糖尿病患者在早期进行了减肥手术，他们是可以治愈的。对于那些患有糖尿病10年或者10年以上需要注射胰岛素的人来讲，这种手术不会逆转他们的糖尿病，但是布莱特豪威尔医生说，他可以极大地改善他们的健康。美国之音记者皮尔逊的报道。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仲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 请按以下列的数据调校你的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京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是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的粤语节目播送到这里，不过我们马上会继续播放第二个钟头的节目。第二个钟头的频率是7365千赫，40.7米，请各位继续收听。
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